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的名人，也是我们中国的名人北美崔哥，欢迎崔哥。
哎，小袁你好，西雅图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崔哥，那个西雅图是你的，应该是你的故乡是吧？家乡，所以你的故乡是北京啊，
第二
故
乡。
那我们很想知道，你虽然是从西雅图走出去的，但是现在在国内，你现在红到什么程度了？能不能跟我们那个
上来就说我这事儿？先得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哈，那
这个西雅图呢，我是1988年来的美国啊，我来到西雅图正儿八经在这住，应该是这个九六年以前呢，我住的也不远，在斯波坎，所以呢，应该是在华盛顿州住了30年。那会儿我们来西雅图这儿没这么多咱们国内的同胞，所以呢有一个人每个人都认识，家里边家长这个家长里短啊，知根知底啊，都是特别熟，都知道孩子叫什么名。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是
都认识的少，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在西雅图这儿住着就都是街坊，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所以我今天借小袁这个平台，跟所有我还不认识的、没见过面的、叫不上来的名儿的我们西雅图的同胞说声好，大家都是朋友，甚至都是这个乡亲一家人啊，将来互相照应，给大家问好。
啊，谢谢崔哥啊。那崔哥在西雅图，我认为华人当中至少是家喻户晓了，每个人都知道你啊。然后您来西雅图之前就做过好多事情，比如说采访过中国女排，对吧？然后也是给他们做翻译，对吧？
那个时候呢，咱们也没有什么本事，就会说英文，所以呢，就是谁给钱，谁给点小钱就给人干。我干的事儿多了，我在美国我当过群众演员、武打演员替身，但这都是在纽约啊、多伦多那边。然后我送过披萨，卖过报纸，送过报纸，当过推销员，搞过传销，啊，卖过汽车，卖过吸尘器，开过餐馆，刷过碗，练过摊儿，当过翻译啊，我还学过法律，还给人家做过调解员。反正我想了想，除了妓女这行没涉猎过，应该是什么咱们都干了。
妓女没当，因为你性别问题。
这是所以挣不到钱。总之就是什么咱们多差的活、多低的活都干过，但是咱们也干过高尚的活。
所以您现在就是做那个脱口秀，然后也是那个不管是微博啊，还有网上的视频啊。大量的素材都是来自自己的亲身体验的，来自生活，
啊，那是因为到咱们这岁数，今年咱们都50多了，已经没有别的可炫耀了。你长得你也比不了人家小鲜肉是吧，然后你离开国内这么久，你也谁也不认识，咱们唯一的财富就是咱们的经历，就是咱们的沧桑，而这就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
我其实一直在关注崔哥，那么崔哥的微信平台也很火，微博也很火，然后视频也很火，一般这个视频一上线都有至少几百万人在看，那这个很厉害。
中国人就是人多，因为13亿人一万人里有一个人要知道你看你，那就了不得了，所以呢有点人知道咱们这是正常的。这个我觉得啊，你刚才问我在中国有多红了，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呢，因为我踏入中国这演艺圈，我就天天跟我自己说，咱们什么都不求，第一不求出太大的名儿，因为50岁了跟人家拼这舞台拼这演艺圈，也没什么本钱，你也不见得拼得过，所以你也就 别太有太高的期望。第二呢，就是也别想在中国啊成一个腰缠万贯上亿的人，因为我老觉得挣钱这行已经这个机会都过去了，你现在追谁都追不上，你连国内的村长你都比不上。所以呢，只要咱够吃够喝啊，家里这点也够了，这个舒舒服服的，只要不躁，这个安安稳稳能过一生就齐活。哎，所以有这俩心态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国就是无欲则刚。第一，不攀岩富贵；第二，不去拍谁的马屁；第三，还真不在乎粉丝说多一个少一个。就是因为咱们这种放放浪浪的这种这个放荡不羁的这种心性，反而有人追随你啊，和他们其他的娱乐人他就是不一样。
崔哥现在确实越来越谦虚啊，然后呢，您做的也都是在拼情怀啊，就不是图什么图名图利，而是在拼。
不是，人家要给咱们点小钱，咱们也高兴啊。每次人家给我钱，我老觉得我要是在美国得干多长时间，我才能挣这点钱，我就想拿去。但是我这经纪人就拦着，人说这不行，您去年拿这钱，今年咱们必须得翻番儿，得涨啊。有的时候请咱们去参加一个大会，咱们去了以后礼节性的就得给人鼓掌，马上经纪人就说咱今儿只是到这儿来参加，这钱里边不包括鼓掌。你看看，这是天天咱们在露怯。
嗯，你这个经纪人太厉害了。
国内的风气特别特别的，互相攀比。你要是不这样，还就真没人看得起你。我连给我报幕的这些人，一到我的现场都打奔驰开着，下了车以后一步都不走，直接就进演播棚，实际上就是在台上给我喊一嗓子，都摆这么大谱。
我呢前段时间也当了客串了一下崔哥的跟班啊。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给崔哥录一段视频，我也学到了不少，崔哥的敬业精神，而且做视频啊，做专访很专业，做得很好。
咱们是敬业的人吧？
是的，
这就是美国出来的人，事必亲功，甭管大小事儿，咱们自己都能干，没那么多讲究。那国内的那些明星那些腕儿，哪能跟咱们比啊？咱们在美国是干小生意出来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能干，是吧？那我还看不上别人干呢。所以呢，这个你那天跟我在一块儿，真是看到了风貌了。一个人，
对
啊，
对，
我连拍摄，我在剪接，我在举灯光，我还得撰稿，我还得策划，我还得导演，我还开着车，我还给我拎包，还给我自己买饭，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活雷锋去啊？
崔哥的成名呢不是偶然的，确实通过他的勤奋努力，通过他的聪明才智，也通过他多年的生活的积累，吃遍了人间的各种苦，才现在才有这个在人前风光的这个就是终于到达了这一步，可以说是。那所以说这个以前说比较通俗的一句叫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是吧？崔哥确实很令人钦佩，这些方面。
啊、其实我越是在国内啊，我越觉得咱们海外的这些华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份天分，只不过好多人不往这儿想。实际上，你想想，你要是换个思维方式，就想咱们在美国混了30年了、20年了。哎，我能不能换个活法啊？我把我这20-30年的积累拿到中国去卖去，不是更值钱吗？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敢字。我是因为呢误打误撞，再加上我有一个这个我瞎做，我也是做，我无所谓，所以就做出来了。别想太多，想太多反而给自己想没了。
对，您在中国做了哪些事情呢？我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您在美国呢，就是虽然做了一些很看起来好像很平常的报道，但是呢抓住了这个观众的那个注意力，所以呢 一旦你抓住这个话题，然后由您出面来讲述呢，就有很多人来看。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敏锐性啊，或者对这个新闻事件啊，或者其他很多社会事件的这个敏锐性啊，也是不是一般的寻常的人可以和你相比的。
跟你说，现在这时代没多少人看电视。
嗯，
你天天上电视，有几个人知道央视主持人的名字呀？不就那么一两个让人记住吗？大多数人都记不住。电影出来的多了，你看过几个？你看了一场电影，你唯一记住的就是男一号、女一号，连导演你都记不住。所以呢，人现在要想出名，咱们说啊，说白了点，实际上呢是决定在手机上，决定在互联网上。如果中国的手机几大平台，在一个礼拜之内看不到你的名，可以这么说，你就不算中国的名人，你也什么都不是，对吧？因为13亿中国人里边有8亿每天在网上，在手机上。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做媒体的，我是做这个娱乐的，我看中的和争夺的战场不是在电视上，而是在手机上。在国内电视，我现在只做天津卫视，天津电视台我主持一档叫做《男人世界》，然后马上呢又要在这个南方的一个电视台，现在暂时还不能透露，再主持一个周播节目，其他的呢就是不固定性的这种客串，但是我主要精力是在互联网，是在自媒体的。
我知道您的自媒体、很多视频点击量，比如说上千万、上几百万，这个能给您带来收益吗？就是
是这样，原来的时候呢都没钱
啊，
因为原来的时候你只要能有人看你就不错。
是
啊，你知道刘德华、知道吧？刘德华呢已经很有名了。记者采访刘德华说，你每天最担心的事儿是什么？最纠结的事儿，最就让你就是整天脑子里想着的事儿是什么？刘德华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没人注意到我。他都已经这么大名声了，对于一个娱乐圈的人，最大的失败就是人们没有看到你的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拼命在炒作，炒作在干嘛？看我，看我，看我，我这儿有事儿，往我这儿看，是吧？所以今天女明星露个点，明天走个光，后天出点绯闻，这是干嘛呢？这是在抢眼球。为什么要抢眼球？抢眼球有钱吗？没有钱，但是你活在人们的关注里，活在人们的眼球里，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戏演，意味着你有台子出，有活干，有广告额，你的出场费高，就依着这些。
我知道您在美国做的有的事情啊，就是很多看起来还是就像您的出自您个人的情怀一样，就像去年那个就是一个华裔警官被
梁彼得那个
梁彼得，对，那个被判之前，您就去纽约，然后呢，在纽约街头直播啊，或者什么的，那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而且呢，有很大的那个前瞻性，因为后来这个事情，全美的华人都起来那个游行了，所以呢，我觉得您这个前瞻性是在华人当中是很少见的。
哎，可能好多人也都想到了，但是大家都有工作，就懒得去，或者没时间，或者不方便。因为你不是拍起屁股你就走啊，我原来我也不敢干，那是因为现在咱们就干这行了。你比如说前一段的这个1月10几号的这周立波这事儿，
对，正好是那个川普，
对啊，特朗普大选那一天，
不是，他是那个
就职，对啊，
哎，
结果就职呢，我本来应该到那儿去做直播的，
嗯，
我都走到一半了，突然我国内的这边有一个团队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崔哥，我们在百度上刚刚热搜了一下，关注特朗普就职大典的中国人5000万人，但是关注周立波进监狱这事儿的人2亿，这就意味着您不能今天再去做特朗普的直播了，您得赶紧转到去周立波那法庭。于是我叫司机马上导航，就直接奔长岛的拿撒法院到那儿去了。我到那儿去的时候呢是上午10点半，我也不知周立波几点出来，人家也不让进，一大堆记者堵在外边。我在现场，我说我也别白来啊，我就给做一直播。 这直播我就给他们讲美国的司法程序。
对，您是学法律的，所以非常适合。
是啊，我一个是我也秀一下我这个法学知识，第二呢也显摆显摆咱们在美国呢是个有文化的人，要不然人认为这北美崔哥就是一胡，就是一耍贫嘴的，是吧？咱们也让人知道咱们是学过美国的 civil procedure， civil procedure 就是司法程序。哎，从一个人被抓起来以后，他的第一个 appearance 叫 arraignment， 然后叫 plea 是 guilty or not， 这整个这一切咱们中文英文一块儿走。那么我现场我一直播，我当时人家我的助理说，哎呦崔哥您看看这个现场流量，吓我一跳，1790万人，
哎呦不得了，
在线。但是直播完了以后呢，三天之内的回放7800万人，加起来1亿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直播的力量，也是互联网的力量。那在那一天里，在国内所有看到周立波从法庭出来的第一面说的话，全是从我的直播出来的。
说实话我也看了您的那个直播，而且呢我对您在其中有一个做一段动作有点看法，就是您唱了一段那个样板戏是吧？
我唱了吗？
现代革命京剧之类的，好像
唱的什么来着？
直播的时候人家也可能也有反应，但是呢当时是不是您是出自内心为这个事情是什么感受，是高兴？
你还记得我唱了什么吗？
比较高兴的一段话。
你敢肯定是我在那一天直播的时候唱的吗？
应该就在那个法庭外面。
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不是第一天我就
不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首先那一天特别冷，我呢就一个人，然后周围又没有这些我北京的这几个哥们儿，要是咱们西雅图的曹晨在那儿，说不定我们俩就能唱一段。再者说了，我在那天的心情还真没有唱样板戏的心情，你说我从何而来？我那天我就知道从头到尾我没有说周立波一句不好，我没有随着中国人说的立波有难，八方点赞去喷他，我没有，我就说周立波这人挺不容易的，也挺聪明的，啊，这个在国内混得现在不容易。我虽然私人个人来讲，我并不喜欢这人，我说但是这人他在海外遇着事儿了，他也算一海外华人，哎，所以咱们多少呢，别看他的哈哈笑，别落井下石。啊，等他把这事儿过去，熬过去以后缓过来，咱们照样接着落井下石。现在先让他把这事儿给渡过难关，就这意思。
好吧，现在他被砸晕了没有？在井下。
啊，但是周立波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强，
嗯，
这个一般人活不到今天。
对，他后来我看他老婆这个回应也回应的蛮得体的，我看那个。他以后出来还会红，看
啊，是吧？
在中国也做过了，美国也做过了，人生算是完整了。
哎，这都是经历，说实在的，任何一件坏事它的背后都是好事，但是你得给他时间。
那我知道您就是对这个美国华人的很多事件都非常的关心，而且呢您一直能够做出非常那个尖锐或者说敏锐的一些评论啊，所以呢得到了很多不管是国内还有这个海外很多华人的那个喜爱，所以不管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新闻事件，经您一说呢，就您的意见就变成主流了。最近呢也有像那个伊利诺伊有个中国访问学者被绑架，而且现在应该是可以说是被杀害了，是吧？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那么崔哥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在那个互联网上对此做出了评论。那个崔哥您的评论也是很多人都在看，是吧？
哎，这个事情更是一个热点了，热点一般来说咱们要说话的要发声的啊。肯定啊，我的这些视频，我现在在国内就这个问题，我已经有两个视频了，每一个都是好几百万级的，评论都上万，所以这些都不奇怪。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不单是我，我还是 这个互就是希望我们其他的人跟我共勉，就是第一呢，我们在美国见过真正的美国，有的时候国内的人太盲目了，对美国想象的太好了，我们不是不热爱美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呢它有不完美的地方，你如果不小心，你如果特别的这个把这国内的这种晚上随便出来女孩随便上街吃这个大排档这种习性带到美国来，那是自投罗网。
嗯
啊，另外呢就是说对很
人家是白天哎
什么哎对对，就是说在美国呢虽然是各方面都是非常的文明非常的发达，但是呢这个在发达和文明的底下有看不见的雷区和看不见的阴暗，很多死亡就发生在这种蓝天和白云之下。
这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啊？有真有这么严重吗？
每天你可以上百度上上谷歌上去搜一下，每天看看有多少人被枪打死，看看每一年有多少女人被强奸被杀害找不到尸体。那你说那些都是谁啊？那些都是真人呐。
嗯，
你不能说因为没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不警惕啊。你在美国，只有咱们在美国这么多年，咱们知道永远不上陌生人的车，永远不让陌生人上自己的车，永远不进陌生人的门，也是永远不让陌生人哪怕穿的是制服都不让他进家。为什么？是因为有先例啊，对不对？你国内有这么多留学生到美国来，哪一个中介公司给他们培训过说美国的危险如下？谁给讲过？都认为到美国来以后蓝天白云，美国人又 gentle 又文明又幽默。
哎，前次有一个那个中国的毕业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典礼说美国的空气都是香甜的。
是啊，那件事情国内也采访我了。
嗯，
我说那小孩呢还是年轻，所以呢也别太怪他，因为他年轻，对吧？他呢是在美国待了一段，英文也不错，就冲这个英文的流利程度说明跟美国人还是交了不少朋友的。台底下坐着99%都是美国的观众，因为他太想让他的观众给他鼓掌了，他要说什么话才能让底下的观众买单鼓掌 appreciate。 如果对于在美国生活很久的人，从来不看中国新闻不看国际新闻就只看美国电视的人，那你得出来的印象就是美国的空气世界上最好，中国的空气世界上最差，中国的一切事情都是天灾人祸，他不会看到中国今天有多发达有多发展。所以这个女孩说出的话就是美国人台下的美国人最想听的，那当然给他鼓掌了。
嗯，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北美崔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崔哥呢，最近对很多的，就是美国发生的，特别华人当中发生的事件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就是很多观众的喜爱啊。那您刚刚提到，就是很多来美国的女生都没有得到事先的培训，就是美国有多危险。那个崔哥，您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科普一下，就是美国？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就是也需要注意些什么？除了不随便上你的车，晚上不单独出去。
我今天刚刚发了一个视频，
嗯、
讲的是1989年处死的那个白人叫 Ted Bundy。
嗯，
这个 Ted Bundy 呢，处死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
哎呦，
那是一个长得奇帅无比，有点像 Tom Cruise 的这么一个白人。
嗯，
而且很有教养。他呢，整天呢就是拄着一个单拐。冒充是哈佛大学的学生，然后右胳膊夹着一本书。
他是哈佛的学生吗？
我不知道，但是他就自称是哈佛的学生。
哦，
然后他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边出没。
嗯，
见到女学生，他就说：“哎，你帮我把这本书拿到车里，帮我一下。”人们一看，长得就这么帅，彬彬有礼。
嗯，
穿着西服，而且还是残疾人。
嗯、
很多女生啊，就帮他。但是只要到了车门口，他就把车门一开，猛地一推。然后扑上去就给那女的给掐死了。
哎呦，
他就用这种办法杀害了30个女生。
他是变态呀、啊，这个。
他变态还在后边呢。
嗯。
他呢，杀人的方式呢是先把人掐半死，
嗯，
把车开到荒野处，然后强奸。等到这个女生开始苏醒过来以后，他接着掐，他反反复复几个小时，直到把这个人折腾死了之后，然后再斩首。有12个女生是把头给砍下来了，
对，
然后其他的呢就埋在很浅的土堆里，然后他每隔一天去一次，从土堆里刨出来奸尸，
这太可怕了，这是。
然后他只承认了30个，
嗯，
但是在这个30个之外呢，联邦调查局说他至少应该杀了70个。
嗯，
这个是1989年的真事儿，
最大恶极的。
后来给判了死刑，就是做电椅嘛。
嗯，
在他之后呢，就是 Jeffrey Dahmer。Jeffrey Dahmer 呢是个专门杀害白人青年的这么一位同性恋的杀人狂。他是先用麻药把别人先给麻翻，
嗯，
然后开始强奸，在屋里要很多天，天天拿刀子呀，拿那种电锯啊，完全就是生不如死的折磨。这都是长得很帅的白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斯波坎的绿湖系列杀人案。
嗯，
这都是在美国30年内我亲眼看到的。我们西雅图也有啊，我们西雅图有一个叫做 Danford 这个白人，他是西雅图的著名律师，他的老婆是西雅图著名检察官，他是白天做律师，晚上强奸妇女。去哪儿呢？专门去亚洲人开的按摩院。
嗯，
他被谁抓到的呢？是被一个河南人叫做郭建伟，在西雅图被抓到的。
他那个他这按摩院他付费，如果付费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是嫖娼？不一定是强奸、啊。
不是，他是这样，他每天都是8点钟去、按摩院，快关门了。
嗯，
他都是最后一个，等别的这些负责按摩的人员都走了，
嗯，
老板有时候也走了，就剩下一个人，因为他没醉，他还没完呢。
嗯，
他在待到最后，然后这时候他就把刀拔出来往那一搁，然后他就开始强奸。
嗯，
强奸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把那个按摩女啊。基本上掐的就是昏过去，2次警察被叫来以后，发现那女的就昏过去了，因为一直都没有声音。
嗯，
老板说怎么还不出来？一开门，这女的已经快死了。
嗯，
但是还没死，2次都是这样。成功作案应该是10几起，后来起诉他的时候是按照7起，因为有其他的人不愿意作证。
嗯，
这个人就是西雅图的经典案例，这个时间并不长。 2012年、
那郭建伟好像挺有名啊，是河南同乡会长是吧？
是，郭建伟是为这个事情上了所有的报纸，还有上了美国的电视台。
那他是怎么把他抓住的？
他是因为给这个按摩院装修
哦，
所以他们老提这事儿，他说再有这事儿你叫我。
嗯，
然后结果那天他打电话就叫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一看，正好那男的正往外走，
嗯，
他就一下给他扑倒在地，这样就给抓到了。
哎呦，这立功了。
嗯。所以这些事情啊，还有当然还有更多的了啊。就这些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在美国的这个，就是我不想用种族，好像说的你种族歧视啊或种族怎么，咱们不说这种政治正确的话，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抢钱、抢车的人黑人居多，
嗯，
强奸、系列杀人案、碎尸的白人居多，因为我们是相信数字的，
嗯，
这是统计啊。那么有这些牵力在这儿的话，你说这些留学生、女留学生应该上陌生白人的车吗？应该要一个陌生的白人带着自己到外边去野游、去郊游吗？
当然不应该，
是吧？
所以我觉得那个要到美国来的，不管男生女生啊，都应该看一看那个，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看一看崔哥这方面的那个视频。
哎，我现在我都忘了我在国内是干什么的。其实我是做娱乐的，
嗯，
但是我现在讲的好多的东西啊，已经超越娱乐了。
对，现在很公益啊，这个。
不是，我主要是我跟国内我一直在说，我说我们中国不缺搞笑的。你打开电视台，你说你想笑，这宋小宝、那个郭德纲，是不是都逗你们笑呢吗？赵本山那么多徒弟呢，中国人缺笑声吗？不缺呀。中国娱乐至死的娱乐节目遍地都是，我大老远的，我这么大的文化，在美国多少读过法律，咱们也是北大毕业的，我回去逗你们笑去，那我得多庸俗啊。所以我觉得
确实逗大家笑了、
哎、那如果说偶尔的不小心、或者是这事儿本身值得笑、但是我从来不想刻意去给人讲段子、给人逗笑了、我就觉得我太不值钱了。咱们讲的东西呢，第一要有深度、
有深度，
要有分量，
对，
要有内涵。
嗯，太棒了。那您其实抓热点还是一抓一个准啊。那个从周立波到最近那个中国同胞张莹莹遇害，前面还有一些明星，我据说什么英达呀、啊、什么。
我在国内有一档电视节目呢，当然现在不能说太多，正在录制当中，很快就要上线。这个节目就叫这个崔哥来了，周播节目。
嗯，
我这里边的最后一个板块呢，就叫让谣言止于此，就是所有明星的绯闻啊，别人像金星，他是专门私明星的，
嗯，
他把这明星给爆料啊，谁跟谁的恩怨，他是干这个的。
嗯，
我是把所有明星之间的恩怨全拉到我这台上来，让他们当着我的面讲和。
所以金星是做得罪人的事情，您是做这个交朋友的事情，是吧？
金星，我们俩的节目实际上都是一家公司做的，都是灿星集团投资的。
嗯，
但是金星呢，他是毒舌妇，咱们呢是要当一个仗义的，比较仗义的，哎，有情怀的这么一个北京老炮儿。所以我是不愿意接人短儿，你说谁没有短儿啊？是不是？大家都是很庸俗的人，我就是一个很庸俗的人。我好多这事儿我也不是说都好，是吧？但是咱们努力做一个好人，但是主要以坏人为主，哎，所以你谁都比谁差不了多少，你撕谁呀、啊？
对，那个我对英达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他这里的卖点是什么？
英达呢，就是因为在美国，
嗯，
这个存款。啊，存款的时候呢，中国人都比较鸡贼，你知道吧？每一次都是不能超过1万，我这9998，我就不超过1万，我不填这表。
嗯，
可是问题你一次两次无所谓。
嗯，
如果你这个半年之内、一年之内你存了40多次，而且去了7、8个银行，这就属于是存款违规。
哦，
然后呢，这个那当然税务局就要查你啊。可是在国内就报道了，说英达洗钱，在美国进监狱。被抓起来要判多少年？网上就一顿就开始。
有这么回事？
哎、
他没坐监狱吧？
进了，这也要、
哦、
这也要、哦、对啊对啊，因为这你是这个 tax evasion 呢、啊，这是 criminal、
哦。
然后国内就风风雨雨就下来了，我那会儿还跟英达也不熟，我也没见过面，但是我就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说这事儿我在美国我也干过呀，谁也没干过，我不想交那税，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我洗钱呢，洗钱是 money laundering， 说明这个钱是非法来的，另外呢我是在这个非法的前提下来的钱我给他洗白了，这叫洗钱。英达的钱是交了税的，没有证据说他这钱是黑钱。我说了几句公道话
啊，
我回国以后，英达同他的经纪人找我，
嗯，
结果找到我的经纪人说非要请我吃饭，
感谢你仗义执言，
感谢我，哎呦，您崔哥呀，您这
他出来了是吧？
他没事儿
啊，他没事对吧？
在美国得认罚不就完、
哦？
这又不是刑事啊，
对，不是刑事啊，对。
然后这个请我吃饭，后来说我说那我也不能放过你啊，给我做场直播吧，
嗯，
我就做场直播。我坐在哪儿？在哪儿坐的呢？我就在张兰的那个俏江南。
哦，
我拉着张兰，拉着张兰的儿子汪小菲啊，然后现场我又连线大 S。
嗯，
我再拉着这个英达。
哎，
我们这一场直播又照着七八百万上千万上去了。所以现在咱们在国内的节目，哪怕是手机节目，
嗯，
永远是三个元素：第一要有明星，
嗯，
第二要有热点。第三要有我，这三点都具备的前提下，我这节目就必火呀、啊，那肯定的。
是的，您提到这个张兰，我对这个俏江南不是他这个股权之争，后来张兰都挤出这个董事局了是吧？那现在这个餐馆还是他的吗？他？
现在的俏江南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但是他要去吃饭没问题对吧？
哎呀，不是为了吃饭，人有的是地儿吃饭。
嗯，
张兰的热点呢，首先是一个海归，
哦，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有霸气，而且气场宏大的这么一个女企业家。
嗯，
可以说大姐大。
嗯，
啊，人家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明星拿一电话来，叭一个电话，谁都给面子，人家气场就这么大。
嗯。
啊，另外呢，人家的儿子汪小菲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而且非常为这个海峡两岸做出积极贡献的这么一个，
娶的这个大明星啊，
啊，人家儿媳妇呢又是大 S，
哎，对啊，
是吧？你像我这个8月15月饼节，我在张兰他们家吃顿饭，我说好久没有大 S 的声音了，咱们来一段，马上连线打电话，大 S 在电话里边一会儿妈长一会儿妈短一会儿。甭提有多甜了，我就把现场整个这一段，我就拿着这个手机扒着一举就出来了。你知道多少？就将那天晚上就爆了，手机也爆了，网站整个网速都给拉下来了，大家就想看。
对，
哎，因为在国内呢，能够听到明星的声音，见到本人也不是能够很容易的事儿。
嗯，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红云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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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我红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光。
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美崔哥，那我们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开放啊，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18882985569，18882985569。那么我看到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还有 Facebook 上留言说希望崔哥能够多多参加华人的活动，那也有朋友呢想要打电话，那么我们也期待您打电话进来啊。那崔哥，我们继续就是您在国内就是做这档节目啊，就是汪小菲、大 S 还有张兰啊，当然这个主角还是那个英达。就是我对英达有很大的好感，因为我看过他演的以前很多的电视剧，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了。那崔哥在国内可以说是不管什么样的明星都能够见到啊。
我丝毫没有任何要去扮明星的这个欲望，因为在咱们心里啊，咱们是最大的腕，对吧？
对，
因为就跟范冰冰说似的，我不想嫁入豪门，姑奶奶我就是豪门。
对，
我觉得很多的明星呢，我们离了远距离的时候觉得他是明星和名人，走到近前以后一看才发现，第一他的学问不如你，第二他的阅历修养不如你，然后又没有在海外的任何经历，英语也不会啊，就这种人如果没有一个名儿在那挂着，你是不愿意跟他交朋友的，你也不愿意跟他说话的。所以呢，对明星的迷信和迷恋我早已经麻木了。我觉得我之所以拉着他们做节目呢，是因为首先他能带动我的收视率，第二呢，我们现在是一个就是当你的节目越来越看的人多，那么明星的经纪公司他为了能够蹭热度，为了让他的这个明星进入一个很热的圈，那他当然他就要找你。就像金星开始的节目请不到明星，到后来的明星排着队，这都是一个很世故的一个选择。
太棒了。那您我知道您原来做过几个节目，一开始是在北京演了几出叫崔哥来了是吧，那是也是几年前了，
三年前
演了
上海兰心大剧院，先做了七场巡演，在北京的民族宫做了六场，人民大会堂做了一场，深圳做了两场，香港做了一场，就是刚刚回国的时候。后来做着做着呢，就开始北京台说那我们做一季电视节目吧，我就做了一季，做完以后呢又到了天津卫视呢，又天津台又做了七个月的节目，这些都是这个不断的摸索，时间长了以后你自己就会知道哪些节目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所以我现在就比原来就有经验多了。
您回国发展这一系列的就是发展的每一步有没有事先规划，就是您回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今天会到这么一个程度，就是有这么大的热度？
我特别不愿意规划，因为我知道人生的任何规划和计划都是注定不能实现的。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过的日子都是父母十年以前都咱们想都没想过的。你说你想过你办中文电台吗，小圆？
没有，
你没
想
过吧？
是
吧？我是北大毕业的，我怎么能想到我今天干这行？所以这人生就别计划。
你是艺术家，这个北大毕业出艺术家也是应该的。
这个，但是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现在过着日子，而且我一年两年以前我也没想过我还演电影啊。我现在我演电影演电视剧，这又占了我不少时间，对，也没准过两年我一点别的都不做，我就演电影了呢。
你有没有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到什么样了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些我都不想做了？
我真没有，
这么
我觉得这些都是首先随性， 第一都是我最喜欢干的，就是不给我钱让我倒贴点钱我都愿意啊，因为咱们不就愿意出个风头是吧。第二呢，就是这个干这行呢让你觉得年轻，因为你周围的人全是年轻人。第三呢，多少给人带来快乐，给自己带来一种满足。总之就是别想太多，只要是没犯法，没有伤人，没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也没让自己倾家荡产，我一算这几条都没破，我就干了。
这个很坦荡啊，真是这个境界还是很少人有的啊。那个，那您从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是有没有什么我看你也是从中美之间来回跑啊，有的时候在国内累了，然后回到相当于是西雅图这个家来休息一下，是不是会这么想？
我也不是，
但是
我
觉得
你在国内啊，每待三个月，我拿着美国护照我就得出了一回。所以我出了一回，我有的时候因为录制的太紧张，我就去趟泰国，去趟这个周围的离得近的国家。但如果说中间时间这个拖得长一点，那我就把这个多录点节目呢，我就跑往回西雅图来。这毕竟还有仨孩子呢，是吧？
您孩子跟您可以带着他们
啊？不行，都
进进您的团队啊。
都26、27了。回来以后也都见不着几面。有时候大马路上碰见，远处看见，说怎么长得那么眼熟啊？啊，确实见得少。
崔哥其实蛮了不起的，那三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这个培养成人，那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父亲，那也是一个当然也是这个非常称职的丈夫啊。那您这个家庭方面也非常的美满啊，就是这个其实您在回到中国的话，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您，因为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或者什么，谁能养三个孩子？
哎呀，在美国也没挣什么钱，没发什么财，再不多几个孩子，跟人怎么比呀？没法比，比不了钱多，咱就比孩子多呗。
我相信您带这三个孩子都是已有不少的那个甜酸苦辣啊。最艰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什么艰苦。我觉得孩子生出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都往上长，而且他都越长越大，所以呢他有他自己的过程。我是不太给孩子投资太多的什么钱呐、时间呐、学中文啊、学才艺啊，我都没有。我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不是期望他们非要上名校，我也不期望他们非得特别成功啊，因为我知道他越成功，他也可能离我就越远。
那他们现在都能自食其力了吗？
都能自食其力，但谁也没有特别正经的工作。而且呢，都在西雅图。
都在西雅图。
对，我是特别不愿意他们离开西雅图。
不，他们可能跟你学习啊，就是你也是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这个各种艰辛，那最后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
这都是命和人的命运，人跟人的命运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其实老天也挺公道的。你失去特别多的时候呢，到了你中年晚年的时候，老天爷的手稍微眷顾一下，就多给你点。你就比如说你吧，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就特别顺啊，从那个一个遥远的城市上了大学，到了美国又读了博士，可能你这一段时间都挺顺的。老天爷说苏小媛太顺了，稍微得折磨他一下，得了，让你没工作吧，就让你没工作了。
其实我一直有工作
啊，一直有工作，但是工作不顺心，比如说啊，
工作也还行
啊，然后但是你就开始就做上电台了。做上电台以后呢，你想到过当初做电台的时候，你想到过有这么艰辛吗？
我 我做电台倒不是工作不顺心，我还是边工作边做，做了两年。
但你想到会经过这么多磨难吗？
磨难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这个崔哥这个反客为主了，又采访我了。
但是我是总觉得，因为我这一路看见你特别不容易。
嗯，
我要是我干不了，因为这电台它不像别的，它是。一年360天，你天
天
都得去开去啊！
我们昨天那个7月4号，我们主持人没去看焰火，也来播节目了。
所以说，我跟你说，这磨难一般人受不了，但如果你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10年了吧？
五年
了哈，五年了以后，老天爷说：“哟，苏小元还活着呢，真不容易。”得了，稍微给他点鼓励吧。哎，手一歪。你就说不定撞上一个大投资人，一下就起来了。
那
这不是都是天意吗？
嗯，
你说是你计划的吗？
嗯，没有计划。我其实计划的更大。现在只是得到的回报是一个比例，但是那个怎么说呢？人各有命，对不对？我们只是为最好的做准备，然后那个。为向最好的目标努力，然后也为最坏的结果那个做准备，所以不会差到这个哪里去，是这样子。
反正我是觉得吃亏吃到头的时候，老天爷就会给你主持点公道，
嗯，
让你稍微的扬眉吐气吧。
嗯，希望如此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著名的北美崔哥来到我们那个西雅图，也是他第二故乡这个西雅图，这个城市的最著名的中文电台，可以这么说啊，
就唯一一个中文电台再不著名，那怎么办呢？我就说唯一的比较好。
然后，崔哥呢，其实。那我们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循规蹈矩也好，或者什么一定要读什么书，像我这样一定要读什么书，爱读的博士或什么，那你没有想到他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通过自己聪明才智，不需要这么多学历也能够走出自己精彩的人生。那节目的最后，崔哥您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两句励志的话？我觉得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了。
谈不上，我是一个先行者，我的经验证明了任何人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尤其是有互联网有自媒体，我们不缺人脉，不缺关注，只要自己勤奋，就能够活生生的把自己给炒出来，炒成明星，把自己推到13亿人最关注的这个热点和风口浪尖上。只要你想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我也希望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同乡们能够成功。如果说有需要我帮忙的，比如说到了北京，请您跟我联系。啊，如果您家里有孩子有才艺，想到国内去混去，我义不容辞的把我知道的一切跟您分享。
好，我们也期待也相信崔哥会越来越火啊，他的节目会越来越受到欢迎，那我们也会为崔哥喝彩，为您感到骄傲，因为我们都是来自西雅图。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谢谢崔哥。
谢谢大家，谢谢小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